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是共读书籍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那就之前呢我们讨论过有关天使的问题，不管是能不能定义啊，不管是怎么去理解认识天使的存在，那最终呢奥古斯丁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撒旦也会扮作光明的天使来引诱我们犯罪跌倒，以此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败坏神救赎的这个恩典。那么从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从本分的角度，无论是敬拜神的角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有这个义务，我们都有必要性来去识别撒旦的这些阴谋诡计哈，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这个救恩，来满足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呢谈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呢，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呢？还是要回到关于教会的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奥古斯丁跟我们谈论有关教会的话题呢，就是先跟我们展开了一下关于天上教会的一些讨论，以至于后来就谈到了天使。那么除了天上的教会，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切实相关的还是地上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会分享两章的内容，这两章是61章和62章。这两章呢比较短，都是讲到地上的教会如何能够有资格成为教会，如何能够归回到神的家里。那今天我想请冰燕帮忙读出61章，乐七帮忙读出62章的内容。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论信万爱的第61章，地上的教会是靠那中保的血从罪中救赎而来，由天使诸君组成的天上的教会，其真实性质如何，到世界末了我们与之会合并共享永福时便会知晓。但对于与天上教会相分离，仍作客旅在地上流连的另一部分教会，我们则比较熟悉。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是由人组成的，而我们又都是人。教会的这一部分是靠无罪的中保之血从罪中救赎而来，有救赎之歌咏唱道：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基督并没有为众天使而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牺牲自己对人的救赎，也是为天使而成就的。因为罪在人与圣天使之间造成的敌对状态，因此得以消除，而且因人得救赎，也填补了堕落天使的背叛在天君中留下的空缺。
第62章，因着基督的牺牲，万物得以复兴，天地之间也有了和平。圣天使因在上帝面前受教，并以全备真理的永恒规模为乐，他们自然知道有多少人类将要补充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以补足天上公民的总数。使徒保罗写道：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到了堕落天使造成的空缺都从人类中补足的时候，天上所有的便聚齐了。而到了预定进入永生的人都从往日的败坏中得到救赎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也聚齐了。于是借着中保一次的献祭，天上的便与地上的成就了和平，地上的也与天上的有了和平。因此保罗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这两章的内容呢还是着重的在强调 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呢，他的救赎的恩典或者说他的赎罪呢，能够一方面是挽回地上的教会，成就上帝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呢，到了第62章呢，就讲到这个万物得以复兴，天地之间也有了和平。我突然就想到了之前呢听过的一个分享，这个分享就讲到，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16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些经文啊。那么过去我们在诵读理解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了世人或者说人的上面，但是呢通过一些解经包括一些不同翻译版本的对比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世人其实可能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世界，那有形质的世界也同样在上帝救赎的这个恩典之中。当然呢，我们如果单看启示录的话呢，好像我们看到的是当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台前的时候，天地之间所有有形质的呢都要消灭。但是呢，这是否意味着说我们眼见的所有的属物质的物体的这个成分都没有了呢？不一定的，也许是上帝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更新。因为尤其呢在启示录里面后面的章节里边，其实也提到新天新地那个新的城也是以实体的形式降在人间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其实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心意，它也是一个整全的心意，它不是一个单指着说哎，好像只有人得救，或者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导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啊，只有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以后我们都没有身体了，都是灵体了。
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存在一个同时看起来有张力但是又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像刚才说第61的时候哈，特别讲到说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最主要的核心的，因为我们都是由人组成，我们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救赎而来的神的子民。那其实神这个叙事是一直都是一贯的，就包括像从创世开始到拯救，其实我们的核心都还是以一个人的得救为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神的子民需要存在嘛。但是呢，神创造世界万物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整全的事情，它也是为人的存在创造了一种生态，对吧？这个生态包括天地，包括我们知道这个万物哈，就是从创世纪这一天有动物，有爬虫，有飞鸟，有走兽，那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神创造的一个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当中呢，人作为所谓的这个杰作哈，那神创造的这个杰作，这个他的最辉煌的创作的结束，其实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最主要的媒介和载体。那当然这个媒介和载体也是跟其他的物质的自然的生物的哈，这些东西都是同时存在的。为什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这里特别提到，就像刚才在62这里也说到哈，保罗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而他就是指耶稣，对吧？那既然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借着万物就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就发现其实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图景是更大的，不只是说只有我们单独的好像把人这个东西拎出来放在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而是说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在主的里面是合一的。那也就说明其实最进入世界的时候，那整个世界的秩序从人开始混乱之后，其实是整个秩序都颠倒了，就相当于是这个天和人之间的这个张力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从那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以耶稣基督救赎人为最核心的这个标志，它最终达成的是使天地万物都能够与神完美的创造所和解，消除了中间这个天和人之间的这个张力。
其实从我们实际生活来看，确实好像是很容易理解啊。你说我们人在洪水之前，我们也是要靠地上的食物，只是吃植物，洪水之后神说我们可以吃肉类，就好像跟这个动物界已经是成了一个敌对的关系，就我们会吃掉它们。动物好像是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伤害人，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罪而造成了我们跟这个环境，跟自然界，跟很多东西之间的这个敌对，包括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不断的给环境带来伤害，带来破坏等等，环境某种程度上又会反馈给我们一些灾害啊等等的。所以主耶稣他的牺牲使得这个世界包括人类与自然，或者说 像奥古斯丁提到的人类跟天使的这些敌对都能够得到和平，虽然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人跟自然界的这个和平啊，到主再来的时候，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盼望，也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图景吧，一个图画。
而且我觉得哈，关于罪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今天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地步呢？诶，我在想，之前诺兰不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盗梦空间》吗？那么他们那个团队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潜入人的梦境，在你的梦境里面给你植入一个什么样的意念，然后你就会按着这样的一个意念，其实它是一个心理暗示，但是你以为这是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那我就在想，这个罪对于这个世界的玷污呢，是不是跟这个有点类似呢？因为好像我们真的很难非常准确的去把罪对人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仔细。虽然我们从神学的逻辑上我们会说，因为罪的出现或者说罪产生的本身就是人或者说叫受造之物呢偏离了上帝的心意，这样的定义我们是可以讲的，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产生了影响呢？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难定义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我们之所以要去思考这个罪它的一个我们讲叫运作原理也好，或者说它实际的一个效果产生的这些影响呢，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呢就是反过来看到耶稣基督他又是怎么样的。第一，他谦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又如何呢？他又甘心乐意的顺服，舍去自己一切的自己主观的喜好啊判断啊，完全以父神的意志为自己的生命的所有，以至于最终他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才能够怎么说呢，就是使我们得着救赎，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个放在一块对比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就能够更加准确的去捕捉到如何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背起，天天这样子来跟从我们的主。
是，而且其实呢，我们也不只是从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怎么说作为基督徒的这种神学知识而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这种恢复哈，这种神的创造恢复合一。我就记得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对于基督来的时候的这个预言，就是比如说应该是在11章吧，那里就说到了嘛，就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是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同居，然后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甚至是吃奶的孩子必要在这个蝰蛇的洞门口，是吧，然后甚至是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其实这些都是在说明，就是这个耶稣的根来到的时候，这个荣耀的君王来到的时候，神的这个丰盛在他的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中间的这些互相伤害和敌对的秩序都是要被消灭的。因为作为人，本来我们出生就在这个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以为的这个逻辑甚至是自然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其实可能已经是这样犯罪堕落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们人跟很多东西敌对，比如说跟自然敌对，然后很多动物之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不同类型的敌对，其实这个都有可能哈，是因为我们确实本来就是已经是在一个有完全瞎的状态，对吧，就是你很难想象你光明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图景和盼望，就是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作为人或者作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彰显出中保的血所弥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之下的一种新天新地新的子民的样式。虽然说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困难，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确实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让人知道就在地上的教会其实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向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去彰显神合一和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图景的这么一个使命。在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阿凡达嘛，第三部，某种意义上会有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星球哈，原本呢有这么多的美丽的状态，然后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生态，所以他们的纳威人哈 Navi 到后来就是一个外来者们啊，就是地球人们开始以人手所造的武器，一种非常冰冷的状态去攻击去破坏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的秩序开始崩塌了。 当然我们不是要讨论这阿凡达中间的这种信仰结构是怎么样哈，或者说它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但是它其实也展现出来了一个张力，就是说当人不断的以人自己的意愿去过度的开采，去破坏这个星球和这个星球的生态的时候，中间的这个天人之间的张力也就会很明显了，然后这个战争开始产生，人之间的这种杀戮开始产生，当然呢也挑战了当下他们的一种信仰，对吧，就觉得哦，那当这些破坏来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苦难和灾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问那神在哪里，我们需要他存在的时候他在哪里，但是原来当我们真的是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知道原来就是教会本身的存在就已经是说明神在我们中间一个证明，并且呢我们也应该成为那个去宣告就神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嘛，对，它不是那种冰冷的人类的那种飞船啊武器啊。
嗯，我觉得在第六十一章这里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句经文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些经文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会使用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奥古斯丁引用的时机我感觉就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好。他在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来救赎我们的这个时候引用到了这节经文，其实说上帝若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帮助我们的这个东西或者帮助我们的这个情况啊，目的不是说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任何困难上帝都会帮助我们，然后且帮助了我们就没有任何人能抵挡我们了，就感觉我们平时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们就要求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且是无可抵挡的，但在这里就看到其实上帝若帮助我们的是在帮我们从最终能够得救，在这里帮助我们神的这个爱还有神的能力，他的帮助是在于如何使我们得救。那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祈求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使自己不再沉溺于罪中，我们如果是为这样的事情去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祷告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最大的，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平时祷告神说帮我解决什么困难或者帮我达成某个愿望，这种时候神都能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提醒我来看神的话语还有圣经的时候，就是要看到重点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看到我们心里面就是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我觉得乐琪找的这个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很多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信靠了神，我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大靠山。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有关经文的信息分享当中也会听到类似的表达，就说啊，我们的背后对吧，有神在撑着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靠山，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还有什么担心有什么惧怕的呢？但确确实实如果我们从奥古斯丁这里的经文引用，其实相当于他也是做一个解经了，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实际上它的表述，又或者说我们实际得到这个救赎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哎，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甚至让我想到经上说你们求也求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那我就在想这个妄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妄求是我要太多了对吧，比如说这个上帝只能给我一块面包，但是我说上帝你给我十块，那所以上帝说一块也没有对吧。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假如说神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这个应许恩典当中呢获得这个灵魂的救赎的话，那么很大的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求方向都错了，而不是说多跟少的问题。就是当神要我们在灵魂上能够兴盛起来的时候，我们求的却是属物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个人的祷告灵修啊，尤其是祷告这一块呢，我们常常会经历到，哎，为什么我的祷告神没有应许啊，神没有回应，神没有来帮我实现。那么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教导，我也觉得特别好，就是沉默也是一种回应，对吧？就是上帝没有回应，没有成就，那可能本身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这就带给我们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向神来去求。哪怕我们心里想的是，神啊，你把这个给我吧，给了我我就好好信主了，给了我我就好好的依靠你，跟随你，我就一路走到天家了。但是呢，有谁能够比上帝更了解我们呢？
是，也想到我们常常谈论的，就是神才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常常很渴望这样那样的满足，可是神他知道那些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他要给我们的也不只是我们所渴望的那些暂时的快乐和满足，他应许的是更好的，是更深层次的。但是如果我们求错了，就好像有点上主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礼物，可是我们不要那个，我们要的是另外一个次好的东西，或者是甚至他并跟好的不搭边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祷告跟神的心意如果没有合到一起去的话，我们的体验就会很差。
嗯，对，你就会失望，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样的，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说怎么没有按照我的需求来啊，怎么没有满足我的愿望。当然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历程哈，尤其是在刚刚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大家对于就是信仰的一开始的理解，都会觉得，哎呦，那我哪怕是好一点的方向是，哦，那不就是为了心向善啊，或者内心的平静，或者说等等这些东西，导人向善，这哪怕是这些，还不是说是其他那些，哎呦，我要这个你给我这个啊，我要这些东西你要满足我，这哪怕是你只是为了求一种好的心理的平静，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会失望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的信仰本身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不管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赎然后认识他这个点，61章所说的，还是62章这里说的，其实神借着耶稣他要完成的是什么呢？是让天上地下的所有与他自己和好。所以这个才是就是说原来我们相信的最终的目的，神其实拯救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在天上有教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同住，能够与他和好，与他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渴望这个关系的话，那么其他的平安喜乐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它可以成为一个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或者说随之而来的一个礼物。但这个也不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要保持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对吧？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我想要坚持我这个身份，有可能我在一些环境里面，我在一些甚至是跟我这个信仰完全没有办法共存的一个状况里面的时候，我在这个里面可能是很焦虑的，我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有很多很实际的挑战的。但是呢，同时呢，我又觉得就像我们信仰里面所说的，常常呢它也是有一种吊诡的地方存在，就说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平静安稳也是同样会存在的。就像我们在看到诗篇里面大卫他自己在被追杀的时候，他自己在这种很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在哀嚎痛苦的时候，最后因为他知道，哦，你是我的神，我赞美你，对吧？我知道我们又重新转向你的时候，我们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才能获得那个超越这些实际焦虑带给我的这些困境，然后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这个平静和平安。这个不是说一种完全没有指向的空泛的这种，哇，你这个心态好好啊，哎呀，这个感觉你们这些信徒都是是不是内心毫无波澜，是不是都特别平静啊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实际上这个意味是深得多的，而且就像刚才冰燕所说的，其实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这些看起来好的，我们就确实也是好的，对吧？平静安稳喜乐这些也是好的，如果只是为了追求这些，到最后我们都会失望，都会什么都得不到。而且好像也是 C.S. Lewis 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但是如果你追求的对象，你明白你锚定的这个对象是这位以宝血来救赎的神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恩典荣耀的一些反射和碎片，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当中。
是，其实刚刚刘芳提到 C.S. Lewis， 我就想到他好像是在，我忘记是不是《痛苦的奥秘》那本书里面讲过，他说 其实人呢、不是太贪心，人是太不贪心了、
对，
就是你面对这个如此至高的、如此荣耀的、全能的上帝，你所求的也仅仅是属地上的这点物质的东西。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我第一次看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真的是因为过去受这个世界啊、受罪的影响、受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太局限了。你看现在互联网上不是都有一个说法叫做人是不能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对吧？那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人也不能得着自己认知以外的恩典呢，
是不会去求。
对对，问题的关键是其实福音或者说圣经神自己的话语已经亲自的向我们启示了这一份恩典了，只是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不愿意去顺服。就像刚刚两位讨论的一样，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是好的，我们想要训练出好的品格，对吧？甚至我们把那个加拉太书所说圣灵的果子当成是基督徒的这个品格的概要，就是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我们的方向变成了那个对好的品格的追求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偏差。你会发现自始至终我们仍然绕不开那个罪在一开始在人身上作用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那个效果，就是类似于所谓的叫分别善恶，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哎，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以至于呢这个主体的这个判断的标准不是神，而是我自己，只是我选择了一个好的，跟神其实还是没有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反而是要回到甚至是一直竭力的回到哈，我不觉得是可能一时之间我达到了我就安稳了，而是要竭力的一直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我们要频繁的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以上帝的心意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啊，不是说主啊我想做什么你觉得行不行，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换一个逻辑变成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所以刚刚也不是也提到以赛亚书吗？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他起初看到异象的时候，他也是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自己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天使就让他洁净了。洁净之后呢，神就开始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然后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其实基督徒这个属天道路的奔走，我觉得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因着福音的来到，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就类似于彼得那样子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但虽然他这个表述听起来好像哎，你想远离主吗，但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他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是
恰恰证明了他真的认识到神的那个可贵那个神圣。好了，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就领受这个救恩恩典，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其实是等候神的心意，神啊你要我怎么做。当然如果我们再较真一点呢，你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说我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就天天等着等着神你什么时候跟我说我就再去干，对吧？
也是一种自己的定义啊。这又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叙事，就是像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圣灵你怎么不救我，我一直等着，然后呢我可能在一个海岛上，对吧？然后呢开了一艘船过来你也不上啊，然后后来一个救生艇过来你也不上，开了一个直升飞机你还是不上，说我在等着神亲自来救我。他就有点像是我在等着神亲自来告诉我。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平衡中间的这个智慧，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对，
就像说我们又想要有等候神的旨意，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与他和好，能不能为福音的好处去活我们的人生，对吧？这个从大的方向的大的原则是这样。那小的方向上来说呢，其实也是可以实践到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小的选择的。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的话，他的旨意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要做和平之子，对吧？我们要做那个谦卑的人，这等等这些都已经很多了，而不是说哦，我要做一个今天穿红色还是明天穿蓝色这种决定的时候，然后呢我要在这里等着神给我的一个意志，这个重点就已经完全错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常常需要去调教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和疑惑中间的这种误差。对，包括像我们的环境，包括语言的这种流传的过程，其实也会对我们的一些理解啊，就认知啊，产生一些误差。比如说就像福音这个词，哪怕我们现在对福音这个词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世界上的人也会知道福音这个词就是好消息，甚至是我们也会知道啊，什么什么药物是某一类人的福音啊等等，这种广告词也很多。但是实际上 就像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很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落下来去想的时候，哦，原来福音这个词原本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有带着君王的胜利，就是新王登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这个好消息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君王要降临了，他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校准，就是说我的这个好消息不是说你只是信耶稣你就得一二三四五，而是基督教的福音是告诉你神的国进了，神的君王来了，他要以万物在他里面得到合一。对，所以其实这个层面上也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聚在一起去讨论，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祷告，要不断的去读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他以他的话已经告诉我了，
是，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更想去从他的话里面去认识他，还是我们以自己的判断去主观臆断我想听到的是什么。
嗯，其实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得到一本武功秘籍，这个武功秘籍呢可能告诉你，哎，你每天早上凌晨四点钟起床，要去这个山上去砍柴挑水，然后那个晚上呢就回家怎么样，就反正好像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好了，翻了两页之后呢，我就觉得不行，这也太枯燥了，一看就不是什么高级功法，我就赶紧往后翻，哎，有没有什么非常炫酷的啊，一看就很高级的这些，无论是心法呀还是招式啊，翻到后面的时候也发现，哦，好像真的有那么点招式啊。接着你就开始练，一开始的时候少有成效，就觉得哎呀我学会了一个招式，甚至你跟人打你还挺有优势的，但是越往后面练你就越辛苦，最后甚至呢就是又是背又拉到了，对吧，腰又撑着了，胳膊又怎么样了，因为你这个基础没有打牢。所以其实回过头来讲，这个福音对我们的果效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去追求一种类似速成法的东西啊？真的，我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都当面的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能一下子把我变成那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从人的视角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我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的，但神为什么不这样做？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这就很有可能跟我们福音这个救赎恩典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它是需要我们自己亲身的去经历，然后逐渐的去建立一个，就是类似于圣经所说的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它不是光是口头上说啊，你们是我的儿子了，称义了，但是我行为还是啊浪子，我的行为都不叫浪子，可能还是街边的乞丐，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典。刚刚刘芳也特别讲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呢究竟是隐藏的还是显然的，我想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显然的。为什么呢？不光是这个圣经的启示，还有的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已经离开，他的人生虽然我们说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已经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方向和指南。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所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荣耀上帝的名，都是以上帝能够得荣耀，以父得荣耀为宗旨。那与此同时呢，这也可以兼顾到他能够建立与人之间的和平，甚至促使更多的人呢能够因着他作为这个挽回祭来去跟上帝和好。所以虽然我们的身份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像主一样成为那个赎罪祭啊中保，因为只有一位中保，但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跟随他的这个门徒来说，我们效法他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假如说我们还会有困惑，说哎呀我今天早上应该几点起床啊，出门的时候应该迈左脚还是右脚啊，那我们就想一想，你这么想的原因，或者说你这么想的动机是什么，是一种传统信仰里边那种忌讳的，生怕犯了谁的忌讳这样的想法呢，还是说我就是领受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每一天的时间我所领受的这些物质享受的这些关系，我借此呢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这就足够了呢。
嗯，我在这个第62章看到另外一点，就是标题上面也写出来了嘛，因着基督的牺牲万物得以复兴，天地之间也有了和平，也是从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观点让我感觉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一个牺牲，他其实不单单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得以恢复， 而是使这个万物都可以回归到它原本该有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形态，人也好，自然也好，它的这个形态是回归到了神最初创世的那个形态，同时就是在数量上面也得到了一个完美或者是叫完整的一个状态，就让我感觉到其实神的伟大，还有他的一个智慧，还有他的度量，是我们难以想象得到的。可能我们平时日常当中，我们比较多的就是会听到耶稣是为了救赎我们来牺牲的，但我们可能就很少会想到耶稣的牺牲除了能救赎我们之外，其实也是在拯救了这整个世界。因为随着人的堕落，这个世界也渐渐的毁坏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就是全世界乃至全宇宙可能都得到了一个恢复，得到了一个神他所设定的，或者是他原本最初的那一个形态，还有那一个质量，或者是那一个数量。我觉得越去了解到神的伟大，就会发现他的伟大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神的一个本质吧，就是我现在讲说神的本质，可能就是神本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可见就是神本身他就会想要一个完整，想要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状态和这个数量。就感觉这样子讲好像也会有一点显得自己把神摸透了，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人也会特别喜欢一个完美的数字，然后喜欢一个完美的样子，我觉得可能都是反射出我们是神所造的，就是神本身他也是一个完美的，然后也是完整的一位神。
对，乐七这个表达就很像什么呢，就像数学界啊，我们都说应该有一个完美的圆，
对，
但是人是画不出来的
这个非常的概念性的东西。
我也想起圣经里面说到的，这一切这个世界是靠他而造，也是为他而造的。我们之前说神是因为爱而造了我们嘛，然后来读到圣经发现原来我们的被造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也是为他而造的，也是靠他而立的。我发现从这个点去看的时候，就更容易去理解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为着他而立的，那我们的亏缺，包括我们后来被赎，靠他得救赎，就这个中心其实原本就不是我们，而是神他自己，而是基督他自己，就不是说我们人需要一个救赎，然后这个中心不是我们，这中心是耶稣基督。我能不能这样去比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如果是这样来比喻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他这个身体受到损坏，他要来救赎我们，使我们得以跟他和好。
对，确实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理解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去活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这里面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否定自我。
是，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见的就是自己，神反倒是后来我们才去认识的。当然我们也说是神他主动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才认识他，但是在我们的最开始的这个认知里面，我们认识的就只有自己和这个我们眼见的世界。当然如果我们说从我们心底里，就是那个潜意识，或者说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意念，这样来看的话，那对神的这个认知其实一开始就有的，只是说它可能没那么明显。
对，一个是不够完整，另外一个也被罪的影响导致我们对于神呢，或者说对于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呢，可能甚至我必须要讲甚至是叫有偏见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可能有问题，还是如果你以自我为主体的时候呢，你就总会觉得说这个你称之为是福音的东西，起码得给我带来点好处吧。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的话，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最后想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在线上一起相聚，一起来团契，来重新的不断的来感恩你，真的是以你作为中保，以你的血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因为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有地上的教会，成为你的身体。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拿自己是毫无办法的，但是主啊，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更多的学习成长成你的样式，更多的学习在教会里面去向万国万民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牺牲使万物得以复苏，使主创造一切世界的丰盛都在你的里面彰显，也让我们期待未来新天新地的时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图景，让我们能够看到地上天上所有的一切万物都与神你自己和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在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主你为乐，能够越来越渴望与你的同在，也能够越来越按照你的旨意来活出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